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人工智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消费者却踩了刹车。今天美国商务部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 GDP 同比增长了 2%。 那么这个数据标志着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25年底由于政府停摆导致的经济放缓。2025年四季度 GDP 同比增长只有 0.5%， 所以一季度的 2% 是一个不错的增长数据。华尔街日报对这个数据它做出三个方面的评论。第一呢，就它从结构性分析，一季度的 2% 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工智能强劲的投资。一季度的这个 GDP 增长主要是由非住宅固定投资带动的，那么这种投资暴增了 10.4%。 那么在 2% 的 GDP 增长当中，私人投资为 GDP 增长贡献了 1.48%， 也就是说一季度的 GDP 增长大部分还是依靠非住宅的投资拉动的。他第二个评论呢，就是消费者踩刹车的信号，占美国经济2/3以上的个人消费增长放缓至 1.6%， 去年四季度呢为 1.9%。 美国消费者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上支出几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消费欲的问题。第三呢，华尔街日报分析，通胀和伊朗冲突给一季度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干扰。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一季度的这种增长结构性的分析来看，美国经济啊，有一点像中国胡温时期的这种经济了，就投资拉动 GDP 成为非常显著的力量。就胡温时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闭着眼睛都是两位数，那么去年中国的投资增长只有 1.几%。 你看一季度美国的非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都超过 10%， 所以这是一种啊很有意思的角色的变化。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是 CNBC 的报道，3月份 PCE 同比增长 3.5%。 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了3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3月份的同比增长从2月份的 2.8% 跃升至 3.5%。 那么毫无疑问，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核心的通胀，核心的 PCE，也就是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同比增长 3.2%， 那么这个也高于2月份的 3%。 那么对于今天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华尔街的舆论呢还是有共识的，就不要再期望啊9月份以前美联储可能降息，因为你这么高的通胀摆这个地方，丢掉幻想。尽管下个月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会上任，但是通胀数据摆在这个地方，沃什也没有办法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日元暴涨引外界猜测政府可能在发出最终警告后介入。今天日元一度飙升 3%， 创下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因为市场猜测日本干预了外汇市场。先前数小时，日本官员向投资者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他们不要出售日元。不过日经新闻引述一位政府的官员的话称，日本政府已出手干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昨天日元的贬值让人看得惊心动魄，那么今天出现了大变局。如果日本政府这次不出手干预的话，那么日元就会出现一种过度的贬值的状态。 LT 注意到，今天货币市场的交易员们还是普遍欢迎日本政府的这种干预的，因为崩盘呢对大家都没好处。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形势的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威胁称如果美国恢复攻击将予以严厉的回应，油价剧烈波动。那么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伊朗强硬的表态，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可能批准新一轮军事打击以打破谈判僵局的消息。伊朗国家安全部门与军方回应称，如果美国恢复进攻，伊朗将采取严厉且不对称的回应。德黑兰强调其依然保有对霍尔木兹海峡非对称的控制力，并威胁 将打击该地区的敌对目标。那么这个报道呢，提到川普今天听取了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关于进一步军事打击计划的通报，美方目前倾向于通过长期封锁伊朗港口并摧毁其军事设施，逼迫伊朗重返关于核计划的谈判。由于受到冲突升级预期的影响，昨天布兰特原油每桶暴涨到126美元，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4年的新高。随后市场出现获利回吐以及 OPEC 加可能增产的预期，价格回落到113至115美元区间，波动极其剧烈。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伊朗的策略啊，逐步被国际舆论的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在之前国际媒体报道的时候呢，都说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骚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这两天就舆论就出现一些变化，就很多媒体就直截了当的提出伊朗的策略就是把全球的能源作为人质，而且把能源做人质常态化。这个呢，就比那种物理的地理的概念呢，霍尔木兹海峡要更准确一些。这也是经历两个月之后国际舆论才开始啊正视伊朗战争的本质，它就是有关能源的战争。尽管谈判双方的焦点是核计划，但影响主要是能源。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美国舆论也在广泛议论呢，川普打算用小规模的精确打击来打破这样一种啊僵局，就谈判的僵局，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但是 LT 认为呢，就这个利益中的这种啊小规模的精准打击被夸大了，因为川普总体的策略，就他昨天讲的更多的呢是维持长期的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川普认为只留下美国的海军封锁伊朗的港口就能够迫使伊朗的经济的崩溃。所以从今天市场反应来看，美国市场并没有夸大川普可能对伊朗局部的一些新的袭击，甚至市场总体感觉今天的形势比昨天缓和一些。因为今天川普说他要重新动员盟国相关的国家来联合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就美国我不让你伊朗通行，但别的国家可以通行。那么这种舆论呢，今天是得到了市场的正面回应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今天伊朗内部啊，对外传递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他的最高宗教领导人通过书面的声明向外传递他的核能力是不容谈判的，不妥协。他的议长也对外宣称不会与美国谈论核计划的问题。那么舆论感觉今天伊朗方面呢，像是一种主动攻击、主动挑衅。但是为什么伊朗今天赤不上阵的这种挑衅在市场没有反应呢，或者市场没当回事呢？实际上国际资本市场都在关注啊伊朗的一个时间节点的到来，就伊朗的石油储备只能应付12天到22天了。所以资本市场认为今天伊朗的这个校正呢，是因为它出现了极度的焦虑，川普这么封锁下去，伊朗国内的秩序啊，国内的社会的运行啊就要中断了。所以今天伊朗的强硬呢，就像金正恩时不时的向外海扔炸弹一样，他还是吸引注意力，希望美国来谈判。那么这种啊双方互相极限施压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实际上川普也在面临这种状况。就昨天美国的这个国债啊市场出现了崩盘，甚至是形势很像去年的解放日关税之后的那样一种危机的情况。所以昨天华尔街的第一反应就是川普一定要踏扣，因为不踏扣啊要出大事了。所以在昨天晚上白宫就开始对外发布一些信息，川普要重新组合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这个让市场感受到呢是一种缓和。所以今天国债市场啊情况得到缓解。所以未来两天假如川普没有新的措施打破目前的僵局，可能市场形势会再次恶化。所以从市场投资者角度来讲，周五到周一可能又会出现呢全球资本市场的过山车，不排除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跌。所以没有办法，身处这么一个时代，全球各地的投资者你就是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中国央视的报道，今天 中国外交部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王毅表达双方筹备好重要的高层互动议程，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王毅今天用了个新词儿，他说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心。哎呀，这种表达不知道网友以前听过没有，我听感觉这个还是挺奇怪的。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晚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戈利尔举行了视频通话。中国央视报道称，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的重要共识，就进一步妥善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那么这两个新闻显然是川普五月中旬访华呀，中美的这种工作团队的最后的对接。那么今天这两个新闻可能也标志川普访华到目前来看筹备是正常的，访华的计划到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会按计划进行的。那么美国舆论呢，对于川普这次访华关注的焦点还是波音飞机，因为其他大的背景有关外交、投资、台湾，就这些问题不太可能有突破或者有些什么出格。美国国内甚至有些舆论呢，包括彭博社，认为川普没有必要去这个访问。如果川普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给川普的执政加分，能给中期选举加分，那美国舆论就关注这500架波音飞机。如果这个都搞不定的话，那么质疑这次访问的舆论又会再起。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今天的独家报道，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台湾反对派领袖在与习近平罕见会晤后着眼于与川普会面。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4月10日的会谈中，习近平强调两岸同属一家人，并使用了较为缓和的92共识表述，回避了一国两制等强硬措辞。北京试图向外界展示台湾内部仍然有强大的力量支持与大陆对话，以此削弱赖清德政府的国际代表性。习近平利用此次会晤试图将反对台独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挂钩。郑丽文在结束北京行程后，目标是与川普进行会晤。他主张台湾不需要在美中之间二选一，而是通过与双方高层建立直接联系，将自己行作为两岸和平的保证人。那么如果网友们去读彭博社这个原文，你可能能够明显感受到彭博社的一种无奈，就他报道的每一句话，彭博社都流露出来一种惊讶或者是不理解。那么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第一呢是川普有没有可能见郑丽文。 LT 认为这个可能性一点都没有，不光是 LT 这么认为，彭博社这个报道本身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也是嘲笑郑丽文的这样一种远大志向。有三个原因川普不可能见郑丽文。第一，川普是一个交易性的总统，就他见你，你能给他带来什么？你如果能给川普带来好处你别说郑小姐馆长，川普也会见。那么郑小姐能给川普带来什么呢？他目前在做的阻止台湾政府的这个军购计划，这个川普会给他奖励吗？显然不可能，因为川普他强调不管什么交易前提是美国优先。那么第二呢，从川普的个性来讲更不可能见郑丽文，因为川普很不喜欢所谓的中间人，就他与金正恩之间他希望直接联系，他与习近平之间直接联系，他甚至是王毅到美国来不安排美国的那个成员见王毅，因为王毅算什么东西啊？要跟中国的官员谈，跟蔡奇谈，为什么跟蔡奇谈呢？蔡奇跟习主席说得上话。那么川普本人他更不需要蔡奇了，他直接跟习近平通话，他们也经常打电话。所以在中美之间，郑丽文说他要做中间人，做保证人，第一做中间人川普肯定会不屑一顾，你做保证人这个就有一点痴人说梦话了，你几斤几两啊？你能保证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与交流吗？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也不可能。第三呢，尽管美国是反对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是美国在外交上来讲它还是有它的规矩的，就美国总统接见在野党的领袖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川普见郑丽文中共也不会同意，因为至少郑丽文呢，郑小姐现在 他的户口还是台湾户口，除非习主席给他弄一个中国居民身份证，这种情况中共有可能支持政令文件川普，否则连中共都不会支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台湾社会包括美国舆论为什么要对政令文呢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两岸关系处于一种非常戏剧性的局面，台湾两个主要的政党，一个红脸一个黑脸，民进党说要台独，或者民进党说要反中反共，国民党呢似乎劝和，有话好好说，有事慢慢谈，九二共识。那么在中共看来，特别在习近平看来，这个上了台湾人的当，包括中共看马英九就这样，不统不独不武，它是另一种台独的表现。但是中共又不能够跟国民党撕破脸，你假如跟国民党撕破脸呢，那台湾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不会与中共沟通，或者都仇恨中共，所以不利于他的统战。所以中共明知道国民党是一种拖延战术，但是这个戏还得演下去。但是当朱立伦、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中共很敏感，他感觉到这两个国民党主席红脸黑脸都不认真演了，也想去提什么台湾的主权了，所以当机立断把这两个国民党主席定为小绿，成不了大事。马英九他们认为他没撕破那个脸，不统不独不武，他是反对台独，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对中共有用，但是不统不独不武对中共来讲他认为是个拖延。那么现在出来一个郑小姐，她放弃了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她公开强调两点，第一，台湾人都是中国人，第二，和平统一。她与马英九讲的和平统一是一个选项，就出现了本质的不同了。所以这个它就出现了一个两岸的新的形势在哪呢？就台湾主要的政党之一的国民党改变了红脸黑脸的那个角色，就民进党呢扮演强烈的对抗，国民党来拉偏架。现在郑丽文的出现，它就存在了，国民党成了中共一伙了，就变成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共找到了台湾内部的合作者了。川普不是一个极端的意识形态的爱好者，但是不要低估了美国的智库、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对台湾形势变化的观察。所以川普的台湾政策的摊牌，或者是他的具体的策略，这次访问中国以后川普才会公开。 LT 认为川普不至于按习近平的要求去宣称所谓的反对台独，但是如果500架大飞机拿到，川普暂停军售，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中国媒体普遍报道的标题是两年四次更名，12人参保偷跑赴美上市，中国粮头是什么来头，就是中国这个骗子公司跑到美国来上市，这个被中国的官方揪回去了。我们分享第一财经的报道，它是这么描述的，中国粮头就中国粮食投资赴美上市案是近期金融圈的热点，这不仅因为它被中国证监会定性为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备案制度实施以来的首例违规擅自上市的案例，更因为这家公司背后疑点重重，带有强烈的投机色彩。中国粮头是什么来头呢？根据相关的工商资料，这家名为中国粮头的公司，其境内运营主体是黑龙江中能粮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草台班子感十足，在短短两年内四次更名，从中康农粮到中能粮科，名称中反复加入粮头科技，被外界质疑在蹭中粮集团等央企品牌的热度。虽然号称上市公司，但2024年社保参保人数仅12人，其高管团队和股东背景被曝多与注销的小型商铺如照相馆、女装店有关，缺乏大型农业科技企业的底蕴。那么报道介绍他偷跑上市，这被官方认定就该企业2024年底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备案申请，但在监管机构要求补充材料尚未核准的情况下，该企业通过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合并，于2025年10月1日在纳斯达克硬闯上市。目前黑龙江证监局已对该公司罚款300万，相关责任人 和律师事务所也一并受罚。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今天中国官方舆论铺天盖地的把这个所谓的偷跑上市的公司拿出来示众，官方想传递的理由呢，是第一呢，说他这个上市先斩后奏，这个有点像滴滴出行一样的，这个要拖回去，不能够绕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批。第二个原因呢，说他蹭名牌空壳公司。第三呢，中国官方通报了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就作为中介机构啊，帮助这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这是官方舆论呢，他希望形成一种啊，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到美国上市，这是今天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第二个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这家公司啊，远远不止偷跑上市那么恶劣。就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了一批类似于啊中国梁投的这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这样一些案例，就这类公司，他们就是被美国媒体称之为杀猪盘式的 IPO。 他们在中国没有正经业务，也没有具体的产业，就是七包装八包装在美国上市，然后呢在 Facebook 上，在 WhatsApp 上搞这些群组，就是用雇佣美国人来骗美国人来买中国的这些骗子公司的股票，拉抬股价之后，他的所有人，中国的管理人员就开始抛售，随后市场大跌，套牢美国的这些投资者。所以美国司法部起诉的那个起诉书啊，让美国很多媒体也感觉得很意外，因为中国这些杀猪盘这些公司啊，他们操作手法，骗钱手法非常简单，他们就是利用所谓的冒充投资老师、投资的指导者来引诱美国散户购买中国的这些微盘股。但是中共你看，他在向中国国内的民众介绍这起案例的时候，对这种杀猪盘公司只字不提，而且对其他被美国起诉的公司也只字不提。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家中国梁投公司啊，去年10月1日在纳斯达克上市，那么当天就被停牌。停牌的原因呢，是中国官方呢向纳斯达克举报，纳斯达克把它停下来的。但是今天美国媒体呢就在质疑，就中共啊监管机构处理中国梁投的时候，为什么对那些杀猪盘微盘骗子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呢？或者说中共不在乎你是不是骗子公司，关键是你是否履行了中国证券会的一些既定的程序。你假如骗过了中国证监会，走了中国证监会那套程序，你到国外去杀人放火，中国证监会也不会管。所以今天 CNBC 的评论就是，对中国监管者而言，即便在海外欺诈，只要不损害中国的宏观利益，他们往往不被列入优先打击的名单。所以你看，同样一个热门新闻，在美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官方在中国舆论当中制造的影响的重点聚焦点完全不同。就中共啊，给人感觉他是骗子公司的总头，他处罚这个中梁头啊，只是处罚他不听话的小弟，对其他更多的这种骗子公司，中共是给开绿灯的，支持他们出海走向世界去骗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中国社交媒体啊这两天广泛议论的一个突发新闻。我们分享联合早报的报道，萝卜快跑故障后，中国暂停发放自动驾驶新牌照。2026年3月31日晚间，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车队在武汉发生严重的系统故障，导致数十至上百辆车同时在道路中央停滞，部分乘客被困在车内无法下车，而且事故发生在高架桥以及繁华路段，引发严重的交通拥堵以及公众对无人驾驶安全性的强烈不满。报道称，中国相关的监管部门已暂停发放新的自动驾驶测试以及商业化牌照，这意味着自动驾驶企业短期内无法扩充车队规模，也无法在新城市启动试点。中国市部委已要求相关企业进行全面的安全自查，武汉当地的萝卜快跑业务已部分暂停以配合调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一次萝卜快跑啊，百度的这个自动驾驶 给中国舆论带来的冲击还是非常巨大的。就过去啊，业界和普通民众在关注自动驾驶这个新生事物的时候呢，更担心的是单车碰撞。就人们对自动驾驶的理解啊，就怕出车祸。但是这次百度的这个自动驾驶出其不意，它的事故特征呢是这种自动驾驶的后台中心化的系统出了故障，这个对自动驾驶是毁灭性的，也就整个系统啊瘫痪了。它不仅是它这种啊云计算的网络或者是自动驾驶程序的指令集体出错，这个不仅是中国的自动驾驶，其他国家的自动驾驶很少注意到这个方面的。就人们担忧的是这种啊车祸车辆碰撞给生命带来安全，就这种潜在的风险，就再怎么想不至于想它那种整个系统崩溃了，整个系统瘫痪了，这个在自动驾驶领域里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儿的。因为之前人们的注意力放在单车碰撞，是首先相信你这个系统啊本身不会自乱阵脚，只是你这种末端长尾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哪知道你整个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这个不仅让监管系统后怕，也让普通民众对这种自动驾驶的信任呢出现了巨大的危机。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百度惹这么大个事儿，对中国的自动驾驶的推进呢带来了巨大的这样一种啊阻力或者波折。那么这个对特斯拉的 FSD 进入中国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是美国舆论关注的。那么今天雅虎财经在评论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认为有两个方面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首先是负面影响，就官方因为百度出这么大的事儿，他对新牌照的发放暂停，那么对于特斯拉获批展开大规模的路测或者公测的时间可能要会被拖延，就推迟特斯拉的 FSD 在中国的推行。那么雅虎财经认为啊，就百度出这个事儿啊，可能对特斯拉来讲啊也是个机遇，或者对特斯拉来讲也是个利好。因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主要依赖单车，就是车辆自身的大模型进行实时感和决策，就它是端到端的一种神经网络，它不像这个百度的这种自动驾驶依赖高精度的地图和云端的调度，就它这个模型呢就在它这个车本身它可以自动运行。所以特斯拉这套系统它出现像百度这样后台系统性的集体瘫痪的风险就要小得多得多，这个是特斯拉 FSD 的它的先进所在。所以雅虎财经今天认为啊，就这个事儿可能对特斯拉来讲啊反而是一种啊好事或者是一种机遇。 LT 在美国是特斯拉的 FSD 的深度用户，那么目前运行的是 14.3.2， LT 认为它这套系统的安全性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有一个普遍的问题难以解决，就它能够到复杂的商业中心去停车，它就是进不了家里的车库。 LT 也在网上搜寻很多美国人呢怎么样的去帮助特斯拉来认自己家的车库，什么在车库贴白纸条，这个 LT 都做了，但是呢他就是到车库附近人家不再往前走了。但愿特斯拉这方面呢能够做进一步的改进。最后再与网友分享 CBC 的报道，中国四月份制造业 PMI 扩张放缓，弱需求强供给特征延续。今天有关中国的这个头号财经新闻都聚焦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四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深圳的 Ratingo 也发布了中小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这对于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是一个先行指数，非常重要。我们来看这个报道怎么介绍的。4月3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官方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 PMI 录得 50.3， 虽然优于预期，但比3月份的 50.4 小幅回落。制造业的 PMI 持续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但增速收窄，生产指数上升，生产指数为 51.5， 但新订单指数回落 50.6， 显示供给走强需求偏弱的特征极为明显。那么非制造业出现了萎缩，4月份中国非制造业的商业活动指数由3月份的 50.1 跌至 49.4， 其中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线下消费行业表现疲软， 建筑业也受房地产的拖累下滑。那么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它又展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景象。它报的标题是中国四月非官方制造业 PMI 增速近六年最快。你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啊，感觉还是有些弱势。但是瑞廷狗，这是标普全球发布的瑞廷狗冠名的，又是六年最快。你看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四月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2.2， 比三月份的 50.8 显著上升，不仅连续五个月位居扩张的区间，更创下了2020年12月以来的新高。那么从订单角度来讲，新订单的增速创下近五年来的次高水准，生产端产出的增速达到2024年6月以来的最高。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四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官方数据啊，与民间数据出现了一个反差，就官方呢反映一种经济的企稳，但是需求比较弱，但是民间这个指数呢，它反映出来产销两旺，所以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 LT 感觉呢，从数据本身来讲，就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处在一个不错的状态的，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主的这个瑞廷狗这个数据不错，这个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因为经济的遇冷，经济的遇阻，最先反映的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表现出来这种产销两旺，它还是反映了一种市场情绪的改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非制造业的指数跌破50，也就处于萎缩状态 49.4， 这个可能是关注中国经济啊无法忽视的问题，或者用 CNBC 的观点，消费端的体感寒冬，它就与制造业的蒸蒸日上的数据啊出现了背离。这个可怕在哪儿呢？就生产端呢非常旺盛，消费端呢遇冷，就你生产出去东西没有人买，那这个很容易推导出来的结论呢是通货紧缩的形势没有得到改变，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有所恶化。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发表类似的观点，就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形势啊仍然没有好转。但这个现象呢，与习主席的浪费性生产方式一股脑的压保制造业，与他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关，就拼命的生产，有没有人买那是另外一回事，生产出来再说。那么去年嘛，习主席的这一套打法呢还勉强过得去，因为他怎么过去的呢？他生产出来刁民不买，卖给外国人，那么外贸数据呢也是变态的增长，他似乎呢这种啊产销脱节现象没有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从今年的数据来看，三月份数据来看，出口增长遇到麻烦了，那么今年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够重复去年的奇迹，产销脱钩也没翻船，那么我们就值得关注了。但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是不正常，是有大问题的。但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包括中国的财经媒体似乎都回避了四月份的数据啊，强供给弱需求这种经济现象。 LT 认为很大可能是因为中共不允许讨论问题，只能够宣传光明论，但是它内部这些技术官僚会不会研究这么明显的问题，那就不得而知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过去几年中国的通货紧缩没有给中国的经济秩序啊带来非常严重的阻碍，或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秩序的紊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它反而带来了中国更便宜的能源的供给，无论是从俄罗斯折扣油价、伊朗的低油价、委内瑞拉的几乎不要钱的怼债的便宜油，但是今年这个形势都发生变化了。这次伊朗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还得到了美国的豁免，就也允许它卖高价了，再加上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基地被美国一锅端了，所以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目前从中国官方的数据来看看不到很明显的影响，但是从逻辑和常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个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就中国原油对外的依存度保持在 70% 左右，也就是中国 70% 的原油靠进口，它前五大来源国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了解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它排第一位的是俄罗斯的进口，占中国进口规模的 19% 到 20%， 就说大数五分之一， 排第二位是沙特，沙特呢占 14%-15%， 但沙特的油呢进入中国的油有一半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绕道走，你能想象这个 14%-15% 它就要涨价。伊拉克全部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影响能想象有多大。第四，马来西亚，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了 13% 的原油，这个也是啊，美国啊睁只眼闭只眼的这样一种后果。马来西亚哪有那么多油给中国呢？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的原油绝大部分是伊朗原油，就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洗个产地，那么这个 11%-13% 显然受到巨大影响。那么第五个呢，是从巴西进口只有 6%-8%， 所以俄罗斯的原油被美国允许涨价。沙特、伊拉克、马来西亚这些都要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通道，这个也都大幅度涨价。那么作为工业的血液，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给中国身处通货紧缩的这种经济形态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会把中国的宏观经济推向什么样的方向，很有意思。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财经界啊，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华尔街也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存在呢？坦率来讲，根据 LT 的观察，美国舆论关注中国经济，它的原则是你只要不影响我，你天塌下来都跟我无关。产能过剩美国为什么要干预呢？因为你会输出这种产能过剩，你会带来更大的产业链的不安全，这个美国它是要来干预的。但是你说这种肉眼看得见的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地缘政治关系对中国的冲击，它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没有人关心这个事。所以这个更需要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可能要关注这个问题，特别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产业与此相关的，可能更需要密切的关注。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理解、评价还是存在一些相互的矛盾的。因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外界无法掌握中国真实的宏观经济数据，只能对相互矛盾的数据呢做一些隔岸观火式的粗浅的分析。但是数据矛盾本身是值得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的，不要简单听信官方的定义或者是宣传。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